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马不停蹄。你在线上吗？
哎，对，大春兄您好。
哎，你刚从大陆，昨天才回来是吧？
对，昨天才回来的。
去扬州参加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会议？
哎呀，我手上就拿一个折扇哈。
啊，
上面写的是"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哎，对对对。
是天文学的名词会议是不是？
对对对，天文学名词会议哈，主要是因为海峡两岸呢，针对天文学名词的翻译，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
一方面要试着看是不是能够让名词一致化哈。
哎，
一方面也要决定一些最近新出来的名词啊，到底应该怎么样翻译。
嗯，比方说实际的例子举几个。
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让冥王星痛心疾首的那个小行星啊。
嗯，
把它从行星的层级上给拉下来的那个 UB313 啊。
啊哈。
外国人他们后来定的是希腊神话里面的 Eris。
Eris, E-R-I-S。
Eris 这个星哈。那其实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指的是一个来捣蛋的女神啊。
是。
那您翻成捣蛋女神就很难听了。
是了。
所以那时候有两种说法。在海峡两岸通过现在网际网络很发达了。
嗯哼。
针对这个星的翻译，尤其是这一阵子媒体跟大众传播用的非常多啊。那译名都不一样，其实造成很大的混淆啊。
嗯哼，
有些人翻成音译直接就翻成厄里斯了。
是。
那有些人翻成的是某某神星，按照小行星的传统呢，都是像什么古神星、五谷杂粮的古神星啊，
是
智神星啊、昏神星、造神星这些的哈、啊嗯、那所以有人就想提出来翻成什么神星。那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呢，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定。
我记得你在节目里面已经提过它叫系神星嘛。
对，以前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这个其实是上海天文台台长赵俊亮提出来的
啊。
但是呢，光是大陆本身的天文学家就不见得同意的。
嗯哼。
好些人希望呢用音译。
嗯哼。
好些人说那个系那个字儿不懂。
是。
太屁了哈，太了
兄弟戏强
的要用闹神星。
那、啊、闹神星。
胡闹的闹啊。
嗯。
那闹神星我听了又觉得有点怂，有点俗啊。
嗯哼。
那所以呢，经过了比较长时间讨论以后呢，在我们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就暂时休会啊。
嗯，
大家去扬州瘦西湖冷静一下。
是。
那瘦西湖畔呢，你爱取什么名字可以彼此拉票。
嗯，
然后拉票到后来到了傍晚了，回到了旁边的富春楼。
是。
吃包子的时候呢，
好、哦，哎，等下，扬州有三丁包子，你吃的是三丁包子吗？
我不知道啊，您的学问多，您说。
有肉丁、笋丁、菜丁。
哦，这样子啊。
嗯。
那我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了，吃了还不知道。
哟，您还吃了人参果了？那真是扬州产人参果，第一回听说。
哎，大春兄，您这拐着弯骂人的，一点都不带脏字儿哈。
好了，结果怎么样？
结果我们就边吃富春楼的包子啊，边发了票开始表决。
是。
其实你知道到后来啊，看得出来意见分成三部分，一个是说要音译变成厄里斯，
嗯，
另外呢有些人赞成系神星，
是，
那像我觉得系神星也不错，
嗯哼，
那有些人赞成闹神星，觉得比较通俗易懂，
是，
你如果哎没有想到投票这选举方式真的会影响选举结果的
啊哈，
其实早该知道，台湾看了这么多了哈，
嗯哼，
你如果三个摆在一块投票的话哈，那很可能那个系神星跟闹神星一个都上不了，
是。
但是呢，其实我们后来讨论应该是以精神为主啊。
嗯哼。
就第一轮投票先做音译还是意译？
是。
到底根据他的意思来翻译呢，还是根据他的声音来翻译？
嗯哼。
就第一轮投票按照他的意思来译的稍微多了一点。
嗯。
那第二轮投票就只针对被提出来的系神星跟闹神星来投票。
嗯哼。
那我说了话了，我就说系神星虽然听起来比较冷僻哈，但兄弟戏强其实还是一个蛮有学问的成语啊。
嗯。
趁这个机会教育广大群众多学一个字儿也不错。
是，
哎，结果还有些人真受影响。
哦，
投票了以后呢，那当然也不知道是受什么样影响了。
嗯，
那投完票以后，西神星就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
哎呦，换言之，这颗星的中文命名孙维新，就与有功焉呢、啊，是吧？
啊，有功
有大功在其中，是不是？
也真经过，我想两岸天文学名词的与会者充分讨论以后，最后投票出来的系神星哈，
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公诸大众比较具有确定性的一个翻译名词了。
嗯，
以后就不会说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了哈。
是，
不过在讨论这个过程中，有其他好多有意思的话慢慢出来了。
啊哈，
有些人就说了， 这个系神星、昏神星、闹什么什么的古神星啊，
是
都是小行星。
嗯哼，
那现在呢，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都是大行星。
是，
那冥王星从行星的层级里给降级了。
嗯哼，
但是现在仍然享受行星的待遇。
哎，怎么说？还有退职金吗？
没有，他们这种说法就大陆的说法，从领导的位置上退下来，还是享受领导的待遇啊。
啊哈。
那就说冥王星、啊、
老干部就是了，老干部活动中心还在。
哎，对，就是天王、海王、冥王不都是什么王吗？
对。
那所以有人就说了哈、啊，是不是要把冥王改成冥神？
嗯。
那跟其他古神、灶神就差不多，同样层级
了。对
了，
等级也不一样了。
对，可是我们后来其实大伙儿都对冥王星还是蛮抱着同情心的。
是。
觉得这种行为有点落井下石啊。
嗯。
他已经够难过的了。
是。
那咱们就不要再这么欺负他了。
嗯哼。
所以这个到后来就没有变了。
是，不过冥王星并不是地球所处的这个太阳系里的最大的矮行星嘛啊。
对，
光这样看的话，矮行星里面这个 Eris 也就是系叫系神星是吧？
对，系神星
了。它质量好像还比它大将近三分之一吧？
对，大三分之一，然后直径比它大了将近300公里啊。
嗯，
所以冥王星其实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对吗？
仍然享受领导的行星的待遇。
嗯哼。好，这就是你们聚到这个扬州开会吃包子，这么样具体的结论啊？对人类的知识好像没有太多真正的增进嘛？
有好多增进的。其实我们把两岸名词对照表都整理校对完毕了
啊，
在这个会议上从头到尾6000多条啊，
是。
那我们就在这边带着大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嗯哼，
有些词呢是台湾跟大陆翻译不一样的。
Uh-huh.
像大陆叫台湾叫无线电波，现在叫电波了哈。
是，
大陆叫射电。
啊、像镭射，我们叫镭射，他们叫激光。
对对对对，
这个都统一了吗？现在？
不行，这个还不行，因为两边都已经固定了哈。
是。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不是只有牵涉到天文。
啊、uh-huh.
像说我们叫次毫米 ，submillimeter 就是比 millimeter 比那个毫米还短的，我们叫次毫米啊。大陆他们叫亚毫米。
啊、
那问题不是你只有天文在做，那其他测量学啊。物理学啊都使用这样的名词了。
嗯哼，
所以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就很难改。
嗯哼，
那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是说建立起一个机制来啊，有新的名词出现了以后啊，大陆跟台湾不要各翻各的
啊，
先会商一下，决定了一个共同的名词了以后呢，
是
大伙儿就这样用，这样以后慢慢名词会比较能够一致化
啊。对了，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过有一些名词，像我们新闻记者，这是我们大众传播啦。
嗯哼，
他们介绍了外电以后的，马上就写，马上第二天就要见报的。
是。
那个在会议上也提出了几个人名啊。
嗯哼。
就作为什么？作为迅速给大众传播提供比较恰当的新的翻译的名词。
啊哈。
对，因为什么？因为上次跟大春兄讲过一个太空船，不是就是朝冥王星去的那个可怜的太空船啊。
对。
那个叫 New Horizons。
是是。新视野号，
结果大陆新华社一翻就把它翻成新地平线。
嗯，
问题是 horizon 单数是地平线，
是
加了一个 s horizons 指的是什么？就是视野。
对了，新视野嘛。
对，新视野。所以在新华社他们一发以后哈、啊，就很难改，因为大家以讹传讹下去就很难改
啊哈。
所以大陆方面也觉得有这个必要，这两岸天文学家就找几个人哈、啊，
嗯，
组成了一个急诊医师啊，
是。
有的送进来急诊的，
不，那个是要改啊，有很多要，比如说吧，谁海明威的名著啊，这在我们文学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叫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战地钟声、是吧？
嗯，
哦，我们翻成战地钟声，
嗯，
他翻成钟声为谁响，这你听起来就不像个海明威的作品，是吧？
嗯、
我们翻这个战地春梦多好听啊，
嗯，
这个 Farewell Arms， 对吧？
嗯、
大陆翻成永别了武器，你说别扭不别扭，是吧？这你们没有顺便讨论一下吗？
我没时间。有一个好玩的哈，
哎，
就是我们到后来呢，扬州会议结束了以后，
是
我们就过江到镇江，扬州在江北，在长江以北嘛。
对，
那就过江了，过了瓜州渡了以后呢，到了镇江啊，
嗯，
镇江去看一看金山寺啊，看看北固山上面的甘露寺啊。
对，
当然没有在那儿顺便招亲了，
没有啊。
但是呢，过的那个桥很有意思啊。
嗯，
本来那个桥连通了扬州跟镇江啊，
是
名字就叫镇阳大桥。
嗯哼，
扬州人一听就不高兴了
啊，镇住扬州了。
哎，对，镇江原来意思就是镇住长江的意思。
是，
那你镇江跟谁连在一块谁都不高兴。
你再倒过来讲呢，要叫杨镇大桥
也不高兴，
也不高兴。
到后来那个桥的名字取成了润阳大桥，
哦，
滋润的润，润阳大桥。
是，
所以我看这名字还有挺大学问的哈。
嗯哼，哎，对了，在云南丽江高梅谷最近好像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口径的光学的天文望远镜，有这么回事吗？
对，有一个2.4米的望，这其实进行了好些年了。
啊，
我们大概在2000年、99年、2000年的时候去云南开会哈，
啊，
就到了经过昆明、大理、丽江，到了丽江以后呢，云台的人就云南天文台的人带着我们到高梅谷实地去看。
是了，
那个地方将近3200米啊，天气也很好。
嗯，
他们呢准备跟英国买一个望远镜。
啊哈，
那这回呢已经买到了，然后前几个礼上个月了，礼拜四的4月份的时候哈，
是。
那终于算是有了 first light， 看到光了
啊哈！
但现在光轴还没调好，所以影像还不行
啊。影像还不行。
对，但是它口径是2.4米的，
是最大的吗？目前中国最大的。
对，超越了北京兴隆的2.16、216米了。
是。
所以现在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望远镜。
它能够从扬州看到台北卖的三丁包的吗？
就摆高梅谷吧，就以后你要去丽江玩的话，顺便去看看那个
啊哈。哎，好了，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新闻呢。这个伽马射线爆发的时候，物质抛射的速度高达光速的99.999%。哈喽，
这其实
你有点慢
呢啊，
你的声音有点慢呢，不到光速。
因为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哈，
啊，想说，
真的，那我们在往这讲之前先提一下哈，
好，
或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更有兴趣的，日全食啊，
哎，
明年后年都有
啊。嗯，
明年呢是2008年是在8月1号，
嗯，在新疆嘛，嗯，
然后后年2009年呢
是
7月22号在长江，
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这一条，嗯，从印度北部一度发展过来哈，从武汉呐，啊，然后到宜昌啊，到上海出海，到南京上海，
嗯，是，
而且那个日全食呢比以前我们所看过的任何一个日全食几乎都来得要长
哦，
全食发生的时候哈，
啊，啊哈，
那段时间像我们在漠河在黑龙江漠河所看到的
是
2分46秒，
嗯哼，
就已经惊叹为天地之间的奇观了。
是，
那在长江流域这一次呢，中国大陆土地上的大概是5分到40秒左右，
5分40秒，
对，到了长江口可以达到6分40、39秒。
可是，在台湾能看见吗？
台湾能看到一个很接近全食的偏食。
嗯哼，
台湾在全食带之外，但是很接近全食带。
是，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要看接近全食的偏食，那还不如去看全食。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也就是2007年的6月19号就要记住，到了2008年的8月1号要到新疆，2009年的7月22号到长江流域，是吧？是这意思。
对，现在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啊，为什么？
该定的就是比较好的观测环境哈。
啊，
他们讲说安徽铜陵，
是。
产铜的地方，安徽铜陵也是一个哈，因为长江流域虽然说夏天天热哈，
嗯，
但是天气呢普遍多云，
是，
有云就很麻烦，
啊，看不见。
对，他们现在也找看什么地方的天气条件最可能好的哈，
嗯哼，
但是呢，有可能好的天气环境呢，在隔2年之前哈，一些旅馆呢，当地的住宿环境全部都订光了。
他要是到时候来一块大云，大一块大雨，下一块大雨，那怎么办？
那就很凄惨。这事情以前发生过，91年的7月份
啊。啊，
在夏威夷的日全食就这样，
是
几千人在夏威夷大岛上面等着，但是乌云满天，
嗯哼，
时间就1分1分秒就接近了，
是，
大伙儿心里都很着急，
嗯，
那过了一会儿呢，突然天暗下来了，
嗯哼，
过了一会儿天又亮起来了，
是，
大伙儿就知道他美好的战役已经
就是折腾你这些好看热闹的人是吧？啊，不过 哎，等会儿我的伽马射线爆发的时候的物质抛射速度高达光速的99.999%。不过这个题目现在来不及说了，我要进一段新闻了，您看看光速啊，真是
祝你生日快乐。
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妈博他在线上。维新，哎，现在声音够大了吧？大一点了，
还可以再大点，如果可能的话。
不行了，我年纪大了。
你
伽马射线爆发的时候，这物质喷发的、喷射的、抛射的速度，居然高达光速的99.999%。
嗯，
这个是怎么观测出来的？
它就是观察这些剧烈爆发，然后呢，它的余晖哈，
嗯，
余晖就是残余的光辉啊，
嗯，
它的残余光辉 到底能持续多久，然后变化有多快啊？用这种方式倒推出来，是说它从爆炸的时候瞬间物质向外抛射的时候啊，
嗯，
它隔了多久会撞到星体周边的其他的物质？
是
这些 gamma 射线暴呢，我们叫 gamma reversed 哈、啊，大陆上就叫 gamma 暴。那他们就是现在了解了，应该是遥远星系盘上面的大质量恒星，
嗯，
在进行类似超新星爆发的时候啊，刚好在南北极的方向，能量聚集在南北极往外头射出来。
是。
那如果说地球刚好是处在它南北极的方向的话，
嗯哼，
你就会看到一个聚焦的非常非常精密的、精确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喷流对着我们喷过来。
是。
而那个能量呢，高到伽马射线，就是我们所有电磁光谱里面能量最高的射线。
嗯哼。
那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会看到高能辐射突然出现，但是呢，可能是零秒，大概0.01秒到100秒左右，
嗯，
几十秒、100秒的时间呢就消失了。
是，
但是伽马射线消失了，剩下来的它的可见光就慢慢出现了。
嗯，
就你拿可见光望远镜去搜寻的话，会发现那个地方呢出来一个暗淡的天体。
嗯，
我们的了解应该是一开始的迅速爆炸啊，
嗯，
高能爆炸旁边那个物质呢。喷射出去以后撞到它星体原来周边的物质，
是
让周边物质开始发亮。
嗯，
所以如果知道了周边物质的发亮变化的程度啊，大致可以推算出来那个星体物质喷射出来的速度有多快。
是你现在讲的这个，比如说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有非常巨大的恒星，这大概都是多么远以外的，就是多么大尺度以外的这个宇宙。
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因为举例来讲，他们现在所观察到的两个这个 gamma 暴的事件哈，
嗯，
大概猜得出来它的距离，一个是93亿光年，
是
一个是115亿光年
啊哈，
我们的宇宙不过是137亿年呢、啊，
是
我们宇宙137亿年的话，我们大致简单抓个数字，就是137亿光年这么的大小，
是，
但它到了93亿光年跟115亿光年那么远了、啊，
嗯哼。
就已经是接近宇宙的边缘了，
是
我们竟然还可以看得到。
嗯哼，
所以它当初爆发的这个能量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对了，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另外一个节目，也就是科技 email 的单元里面，王道环跟我讨论到一个题目，那就是如果人能够以光速的这个就光的速度来旅行，有这么一个太空船，
嗯，
那么我们如果客观的去看，比方说有人坐着那个船，我在旁边看，那么它行走3光年，那我们在旁边大概就能够计算出来光走3年的距离。可是如果在它本身主观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说到就到了，不管是3光年或者是100光年或者是119亿光年，
它还是需要走那么长的时间呢、啊、
嗯，
就是我们在旁边观察啊，
嗯，
它如果3光年，它用光速来走的话，
是
它需要走3年。当然，这种穿过太空船是不可能存在的，
是的，
因为有质量的东西不可能达到光速啊。
嗯哼，
但它自己本身呢，它的感觉不是那个样子，
嗯，
因为当你接近光速高速运行的时候啊，
是
你自己本身的坐标系里面时间是会变慢的，
嗯哼，
就像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以一个重力加速的速度不断加速哈、啊，
是
到最后我们发觉了，我们过了60年了。
嗯，
大春兄，您今年的才40号，是40出头吧？
您太客气了，啊，也就如果我在这个光速进行的宇航船上
，然后你走了60年的话，
是、
地球上的人计算呢，时间过了500万年了，
啊，
那你可以到200万光年以外的仙女座大星系去了，
是，
你到那去开一个节目也行，
嗯哼，
但是问题等你回来了以后，我们就讲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嗯。
地球上就是500万年的时候。
换言之，在光速进行之中的这个物质，如果有时间感的话，它仍然还是能够感受到时间的长短。
对，我们不会感觉到时间有任何变化。
嗯，
大春兄，您自己在这个太空船上，你觉得每天还是这么一分一秒的过
啊、
哦？但实际上呢，你的坐标时间上的长短快慢，跟另外一个时间快慢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也就是时间感并没有改变。可是就跟我们地球上和旁边观测的就不同了。
对，这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嗯哼，
光速是恒定的，结果让时间必须要改变。
是， 好的，讲加码射线报，突然想到这个老问题，还得再跟您请教一下。
哎、
接着还有，哎，星系合并之前，中央超重的黑洞会先形成这个双共舞的一个现象。
对，这其实啊，在我们讲说，有另外一个名词，这是我们开会名词。我这次发觉，哎，大陆他们有一些深入思考，我们当时没考虑到的啊。我们现在叫重力啊，
是
他们都改成引力了
啊。
除了在地球上的地表感受到重力，那个叫重力之外啊，
是
其他太空里面的东西啊，他们都叫引力，因为他觉得只有地球上是有重量的。
嗯哼，
太空里面只有两个质量之间的引力。
嗯哼，
所以我们叫重力波。这个天文学家，就是皓首穷经，希望能够找到的重力波啊，
是
大陆上翻成引力波。
嗯哼，
那这个刚刚讲的星系合并的之前呢，两个星系中央的都有一个超重黑洞。
嗯哼，
这星系中心有超重黑洞，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现象。
是的，
那如果两个星系撞击，这个现象又是很常见，星系会撞啊。
嗯哼，
那有一个团队呢，他们认为两个星系的中央的超重黑洞啊，会先成双成对的先跳舞
啊哈，
彼此环绕的以后慢慢接近，到最后整个结合在一起了以后啊，中心先结合了，
嗯哼，
中央谈判了，结合了，
是，
然后呢底下的周边呢再结合在一起
啊。等会儿，这个跟我们以前理解的黑洞或者是超重黑洞原先的性质和表现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黑洞也还是黑洞，
嗯，
就是星系中心的黑洞啊。
是，
以前我们理解说遥远星系中心，其实我们近邻星系也都有啊，
嗯，
都有超重黑洞。我们银河里面的黑洞大概是260万个太阳质量，
嗯哼，
附近的侍女座星系团里面的 M87 那个椭圆星系啊，
是，
它中央的黑洞大概是10亿个太阳质量。
哇，
那只不过为什么我们看87像个正常星系，不像个活跃星系啊？
是的，
就是因为它黑洞旁边吃不到东西了。
嗯哼，
他坐那儿饿着，
是
东西没了
啊。
那所以这星系中心有黑洞是很普遍的现象。
嗯哼，
那今天你讲的星系合并呢，中央的黑洞到底是先并呢还是后并？
嗯哼，
那这个理论的推测，那目前的理论推测是说他们是先并的。
是，你可以被形容一下这个成双成对共舞，它的共舞的规模是什么，或者是共舞的时间大概要多长？还有它的。他这个共舞的表现怎么样啊？到底跳起来是什么样的？
他们
形象化一点，
中央的星系接近了以后呢，
嗯，
中央的黑洞呢，彼此质量很大嘛，那慢慢彼此星系在互相成对旋转的时候啊，中央的黑洞也会彼此吸引，
嗯，
那因为它质量很大，吸引力很强哈，
是，
距离会直线减短，可是问题是它就彼此会打转，
是，
彼此打转越来越接近，发出强烈的重力波哈，
嗯。
然后呢，这个重力波的释放会让这两个的黑洞的轨道能量又减少了，因为重力波把能量带走了。
嗯哼，
那这轨道能量减少，代表它们之间距离会越来越近。
是，
你速度不够快了。
嗯哼，
他们是说，大概在理论学家推算，这两个黑洞成双成对开始跳舞之后的10亿年之内。
嗯哼，
10亿年，所以就会合并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还真是个 slow dance 啊！
哎，
跳10亿年。啊，
不知道大真兄喜欢跳慢的还是跳快的哈？
哎，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跳的形状非常漂亮，
哎呦，
很完整的几何图形。
Yeah，
是，
这就是做理论的人啊，
嗯，
他们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100%的控制天体的变化，在电脑模拟里面，
嗯哼，
做观测人就知道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这事实上呢，比他们这理论的要来的差得多了。
你的意思是我看到的这个图是搞理论的人自己在电脑上模拟出来的？
哎，对对对对，
不是真的看见了，
不是真的看见了。
嗨，还谁吃人参果呢？不就我吗？来，科学家更精确地测定了地球的执心，这个很重要。不过，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广告之后。科学家怎么样更精确地测定了地球的执心呢？稍后片刻，孙伟星告诉我们。
希腊海、土耳其蓝。都比不过九寨沟浓到化不开的碧蓝，
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
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孙维新台年，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怎么样测定地球的执心？首先解释一下，是地球的执心 center of mass。
The center of mass 是我们常常讲质量中心啊。
嗯，
那我们要测量一个小球或任何一个形状的东西质量中心，很简单啊。你只要把它吊起来，分成两个角度吊起来，先吊一个角度，
嗯，
再吊另外一个角度，
是。
那这两个角度所画出来的垂直线交在那点，那就是它的质量中心了。
再解释一下，怎么吊起来？
比如说，你有个三角形好了，
哎，
三角形的积木，你想测量这个积木的质量中心在哪里
啊？
你把一个角吊起来，
是，
那那个角呢吊起来了以后呢，等到它达到平衡了以后，
嗯，
你画一条铅垂线通过这个三角形
啊，
再吊另外一个角，再画一条，两条线交的地方就是它的质量中心。
懂了，懂了。
但是呢，这是在均匀的或者规律的形状底下啊，
嗯，
比较容易猜得出来。
是，
刚刚我们讲那个方法，就是即使它不规律也行。
嗯哼，
那现在碰到了地球就很麻烦了。地球就是完美中的不完美了，
是，
远看是完美的，近看的问题一大堆。
对，你不能把它吊起来。
哎，跟月亮其实更糟糕，这是我们天文学名词啊。
嗯，
月亮我们知道，上回好像也提过，太空船去那儿飞了以后，发现月亮很多地方质量不平衡，不密度不均匀的。
是，
有些地方重力强，有些地方重力弱。
嗯，
那你知道我们把那个密度不均匀的啊，台湾翻成是质量集中、质量异常区。
嗯哼，
你知道大陆翻什么？
翻成什么？
质量流。
哦，流就是流动的流，
不是，肿瘤的瘤。
哦，这哎呦，结合医学名词了。
对，我那你们翻着质量流，那这个流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嗯哼，
所以就比较麻烦了。那地球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哈。
啊，
那因为地球直径的位置其实蛮重要的，
是
因为你要跟太空里面相对运动，尤其很多太空船跑来跑去，
是
要相对地球的真正直径才准确。
嗯哼，
那可是问题是全球海平面变迁了。
嗯哼，
对啊，我想听众朋友听了可能会觉得地球直径会变吗？
嗯，
当然会变了，因为我们冰山不是融化了吗？
是，
有地震，有火山呢，推动那个板块漂移，冰原变化，
是，
这些都会让地球的直径有稍微的改变。
所谓的直径，也就是它是最中心，在理论上最中心的那一个小点儿，对不对？
对对对对，最中心的地方。
那现在地球直径跟过去有误差吗？或者说每年都随时有误差吗？
对，它每年你说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哈，
啊，
这季节改变了，那个固体跟液体的对比改变了，海洋跟大气也会有轻微的变动，
是，
这些都影响到每一年的地球直径的变动。
啊哈，
那尤其现在是全球暖化的结果啊，
嗯，
那北冰洋跟南极洲都不断的在融化冰，
是，
那海平面升高了以后，海平面重新调整的质量分布啊，地球直径的误差也会改变。
嗯，
那所以如果有这个改变了以后呢，你再去问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全球暖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海平面上升速度啊。
是。
那你说那质量中心已经改变，那海平面到底怎么样来调整？
嗯哼。
所以这些都会牵涉到。
对了，因为你如果说直心测不准了，你海平面也就跟得不准了。
对, 对, 对。
倒过来讲也是一样，互相不准。
不
那可是现在我们的题目是 NASA 好像这个喷射推进实验室 JPL，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方法？
对，它是用卫星的方式啊，
嗯，
来对地球做测量，有四组啊，镭射地球动力卫星
啊，
用激光镭射吧，
是，
来跟地球结合了地球表面的电波干涉阵列，让地球表面我们叫 VLBI， 这是天文用的哈，
啊，
那在这个计划里面也应用上了，从地表发射电波出来，那你在卫星上面来接收，
嗯，
地表如果有运动呢，然后你电波卫星接收就会不一样，
是，
然后还有法国的追踪仪器什么的组成的高精度的一个全球定位系统，那慢慢来推断地球的直心哈，
是
会把误差从每年2到5毫米降到1毫米以下。
你的意思就是说用这个 VLBI 电波干涉阵列发出的电波来当做悬吊地球的那根丝线是吧？
对，或者是说我们的四架镭射地球动力卫星哈，对着地球把镭射光的讯号发过来，
嗯，
那然后呢，你在镭射光还有电波的传送底下呢，底下的 VLBI 电波阵列可以去接收这些讯号，
是，
你要不然就用卫星接收，要不然地面接收，
嗯，
无论怎么样接收哈，你只要有一个地方是动的，
是，
它就可以侦测得出来
啊哈。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这是我今天最想讲的一个题目，我想也是维新兄最想讲的题目。
哦，
竹鸡公主，日本有个神话，夜光鸡还是月光鸡，也有翻成竹鸡的，竹子劈开来里面有个小女孩，长大了之后，受国王和许多贵族武士们的喜爱，她就不讲话，到最后有那么一回事，就是哎，不能告诉你结局，接下来你说，
哎，你说接我说啊，
嗯，
我知道那小女孩挺可爱的，然后她说是什么竹取国的公主，啊，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从竹子里取出来的。
对，哎，这个神话有意思了，日本有啊，中国的四川也有啊，这个没有人，
哦，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比较神话学的研究，一模一样的神话，
公主一出来一开口，最后一开口讲的是四川话。
那日本人听不懂啊，我他叫竹取竹鸡嘛啊，或者是夜光鸡、最后好像是跟嫦娥奔月的故事也很像，就是、就我到天上去了。
对，佩服佩服大春兄，那难怪说这是日本人呢。把今年要发射升空的月球探测任务 Selene
啊，
把它命名为 Kaguya
哦，
就是这个竹鸡公主了。
是，
哎呦，这个卫星这还负担有这么大的文学的任务啊！
不过这个竹鸡公主后来就不回来了。
那这个卫星大概也回不来
是吗？来讲一讲吧，这个任务是什么？
对，它其实是日本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任务啊。
嗯，
日本现在地球已经玩的差不多了。
是，
他上次去玩火星，结果没完成啊。
对，
希望号不是后来成了失望跟绝望号了。
嗯哼，
那现在这个竹鸡公主呢，就打算去探月了
啊。
大陆其实也在探月，
是
也打算要探月。那日本这个探月呢，不是只有一个卫星啊，但一个主要的 orbiter 一个太空船跟两架小卫星。
嗯，
距离地球月球表面100公里啊，去研究月球的起源跟演化，
是
侦测月表的矿物组成啊什么的。这跟大陆他们其实想做的很像，因为昨天这个时候啊，昨天上午了，我在紫金山天文台碰到他们台长啊。
嗯，
他们也讲他们在规划探月任务里面也有这一项。
那么他们是不是叫嫦娥呢？
哎，对对对，你说的对，
是吗？
真的是，
这中国人日本人都没什么想象力，就是凑这两个，是吧？神话里有了就用了。
那你要打算把它叫什么？
叫河马。
河马。
哎，
你说是那个河里的河马，还是写史诗那河马？
河里的河马。
那为什么叫河马？
你就不知道原因，不是才有创造力吗？啊，哎，讲一讲，竹鸡公主号，它的组成是什么？
对，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加两个小卫星，所以呢，它可以小卫星是绕极的，绕月球的绕极轨道啊。
啊，
那除了有一个是做主要竹鸡公主这个卫星的中继连线之外，中继好像投手啊，
嗯哼，
中继之外，另外是一个超长基线的干涉仪。
干涉仪，
就我们刚讲 VLBI 啊，
啊，
也就是说你有两个站同时测量一个圆啊，
是，
那你可以把那个圆的位置跟它的细微结构都测得很清楚，
嗯哼，
你这两个站得分开，
嗯哼，
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分开了啊，
是，
我们就可以测得出距离来，
就对焦了，
哎，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就利用这所谓干涉仪的概念呢，当然跟我们两个眼睛还有很大的意义上的不同了，
是，
但它就是要把主体卫星跟一个小卫星呢做一个干涉仪的架构，
是。好，我们最后还有个一两分钟的时间啊！
哎，
火星概念花园，这是个什么东西？
哎，我觉得很棒哎！
啊，你讲讲。
我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欧美各国啊，
嗯，
他们在太空科技研发上面的前瞻性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嗯哼，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英国皇家园艺协会，
是，
还有个 Chelsea， 哦 ，Chelsea 好像是那谁克林顿女儿不是吗？
对啊，对啊。
Flower Show， 它的花展啊，
嗯，
获得了一个金牌的是什么？是要作为太空船未来里面的太空花园。
嗯哼，
那你要把太空花园布置成什么样子，才能让那些长途旅行的太空人不至于 go nuts， 不至于抓狂？
嗯，
它能够用自然生态的方法
啊，
让它自行运作，
而且好像可以省水省阳光。
哎，对，让水能够也自己能够渗透和过滤哈。
嗯，
它是一个封闭生态系。到目前为止，地球上所做的 Biosphere 1跟 Biosphere 2两个密闭生态系哈，
嗯，
都失败了。
啊哈，
对，不单是说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自我循环啊，里面的人呢都快要抓狂了
哦。
所以这其实未来你讲说我们讲了好多，幻想希望能够到什么地方去时空旅行去探索别的环境啊。
嗯，
第一个解决不了的可能就是人的精神的问题。
是，可是你刚刚提到这个火星概念花园却得到了英国的 Chelsea 花展的金牌奖，它是能够实践的吗？
我现在看起来不太容易。它要种什么样的特殊植物呢？
嗯，
咖啡、小麦、金盏花，
嗯，
你在里面有吃有，哎，看起来像是让文学家去探索了。
不，他这一般载人火星来回要600天，也就是说，起码这些植物要活600天就是了。
啊，我想不止吧，你植物得活更长的时间，太空人才能活600天啊。
哦，对了，
对，然后让他这些植物里面所栽种的环境的颜色、营养跟医药的效果，都要对太空人有帮助。
好了，说再见喽。